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4:35-41和希伯来书11:1-2。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4: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住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第二处是在希伯来书11:1-2。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主，今天许福利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要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请许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傍晚在这里聚集。我们知道主自己有宝贵的话语要我们学习，但愿主自己叫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存受教的心来学习主的话。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向主自己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的圣经是记载有关于门徒们与耶稣基督渡加利利海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其他的两本福音书呢都有记载，就是在马太福音8:23-27跟路加福音8:22-25那里都有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从本处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其实当时主耶稣基督他吩咐门徒们过到那边去嘛，就是渡到那边去嘛，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那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要门徒们跟他从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当时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加百农那个地方，就过到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东边的那个地方，就是哥拉森的那个地方。假如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5:1呢，我们就可以详细的把这个思想连贯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要门徒们渡到那边去，就是加利利海的那个东边那边去。然后主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是上了船，就门徒们也跟着他一起的过去了。这个是在其他两卷福音书里面给我们一些的资料。那这个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上了船之后呢，门徒们也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上了船那里去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呢，常常都是喜欢呼召人来跟从他的。那假如我们看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都不难看见主耶稣基督常常做这样的事情。那主耶稣基督常常呼召人来跟从他，来信他，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常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假如再从福音书里面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呢，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主耶稣基督不只让他呼召他来跟从做主的门徒，主耶稣基督更是常呼召做他门徒的人来跟从他。那我们常常讲到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不只单单的是做一个信徒，那其实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个门徒了。那当讲门徒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其实门徒这个意义里面呢，包含的是跟从者的意思。那这个是这个门徒这个里面的这个字的含义。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呼召人来信他，不只于单单是信他，而且是要跟从他。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说，若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说信主跟跟从主呢是一回事，不是不能够分开的啊。从来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说我只要信但是我不跟从，或者我跟从但是我不信，那两者呢都是不大正确的。两者呢，假如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来说我们是信徒，或者说我们是跟从主的人呢，其实我们还不是真正的一个真的门徒。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门徒们讲，我们不到那边去了，其实他的对象很清楚的，就是告诉门徒们说我们过去那里，就是呼召门徒们与他过去到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个东边哥拉山那个地方去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心意里面其实不只单单要我们信他，当我们信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心意里面还要我们继续不断的跟从他在人生的道路当中。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信他的人的那一种的心意，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基督常常呼召那些信他的人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这个是主的心意。那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主的心意常常也向着我们是这样的，叫我们要不断的来跟从他，不断的来跟从他。那这个是从主的心意来思想，我们做主的门徒。那从我们信主的人的这个认识，那明白来讲呢，其实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做主的门徒的一种的本分，是我们的本分。那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其实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主宰，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先将我们的心打开，相信接受主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只单单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这个整个人，那将来我们离开这世界后我们能够上天堂，那不只单单这样。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呢，其实也包含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由他来做主了，那这个是我们人生生命的一个主宰。当我们这样的去承认这位主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在人在神的面前来宣布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本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从两方面来看呢，其实呢对我们在跟从主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都要相当的清楚了。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那些爱主的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他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在这世上完成完全的跟从主到底，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呢，那他们领悟主的这个心意，他们也明白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责任。那但愿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这里每个信主的人，我们能够在跟从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很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当然当我们讲到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我们跟从他呢？许多时候我们比较多常思想到负面的那个的因素，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我们要跟从主，不然主将来我们面对主，主要审判我们，主要定要罚我们，那假如我们今天好好的跟随主呢，主就要赏赐我们啊。我们多数都会有这种的一个观念存在我们的思想当中的，这个很自然的就引发我们有这样的事。那固然我们说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假如单是这样的因素因此我们才跟随主呢，那未免是太负面了。那当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呢，其实在跟从他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他要陶造我们，是要他要训练我们，是要我们学习许多属灵的功课。那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就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行的，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话去行的时候呢，其实表明我们就如同当时门徒们跟随主的那一种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有许多他的心意，主有许多他的吩咐要我们去行，要我们读圣经，要我们祷告，要我们侍奉，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去见证主，这些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因此呢，我们说当我们今天要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些，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些来去行的时候，那其实不只单单说我们没有行，那主将来会责问我们，那固然会责问我们，这个我刚才提了，但是主叫我们行这些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要叫我们得着造就，得着训练，得着学习许多的属灵的功课，使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圣经吩咐我们要读圣经，要听清楚，那其实对我们这个人的灵性，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对我们的造就。那叫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是为了要完成主自己的心意，叫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使到人听见了福音能够得救恩。那圣经吩咐我们要去服侍主，那使到我们能够一起在这地上按照主的话语，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主自己的工作就完成，主自己教会的工作就发展起来了。那这个是当我们明白这些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跟从主并不是只单单有负面，只是为了要向主交账这一方面，其实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跟从他的过程当中得着造就，得着学习，得着长进。那这一次呢，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叫门徒们，吩咐门徒们跟他渡到这个加利利海的那边去，也同样的有这方面的意义在当中的，是有主自己的心意，主自己要门徒们学习的功课在其中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的时候呢，门徒们就跟着主耶稣基督上了船，然后他们的船就开始行驶，在当天晚上呢，他们就在这平静的夜晚当中呢，他们的船就向在加利利湖上面呢就向前行驶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当他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里圣经说忽然起了暴风啊，忽然起了暴风。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暴风呢，其他的两卷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也同样的有记载这样的一句话。那这个暴风呢，其实是强调忽然起了暴风，这句话是强调的一个语气，就是门徒们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
当他们跟从了主上了船，船开动的时候呢，他忽然在平静的海面上就起了这个风浪了。那他们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其实门徒们他们是当中呢有一些是渔夫的啊，他们当中有一些常常在加利利海面上捕鱼的。那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捕鱼的生涯当中呢，他们也曾经经历了不少这个加利利海忽然起的暴风。但是这一次的忽然起的暴风呢，可以说是门徒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这样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暴风起的时候呢，那门徒们非常的惧怕，门徒们说我们丧命了，对不对？他们惧怕，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意思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暴风浪发生在他们捕鱼的生涯当中，他们非常的惧怕。所以给我刚才说加利利海这个湖呢是常常忽然起风浪的。当然我们知道从地理的环境来讲呢，那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呢啊也称为海啊，圣经讲湖也称为海，那是一个四面啊，加利利湖是一个四面环山的一个大湖啊。那当这个地中海的冷空气从这个山的峡口流入进来的时候，以这个加利利海的加利利湖的这个潮热气相遇的时候呢，就激荡起来，常常会有忽然发生的这个暴风浪的。那这个是地理的环境来讲，所以当时呢，他们遇到这个忽然起的风浪来讲呢，按照地理的环境来讲呢，是这个因素所引起的。但是在这一次他们所遇见的这个忽然起的暴风浪呢，我们也可以说从属灵的因素来讲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时他吩咐门徒们渡到那边去，其实主耶稣基督知道他要渡到那个加利利海的东边那里的哥拉山那里，他要去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从这个因素来讲呢，我们可以看见是二者的一个作为。我们说魔鬼常常用许多的方法拦阻人，甚至拦阻主去做这个神要他完成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当主吩咐我们去完成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照着主的工作这个吩咐去行的时候，我们才能觉得有许多忽然间来的难处，对不对？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立志好好的读圣经呢，那常常就在我们要好好读圣经的这个时刻呢，就有忽然间发生的事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立志好好的来教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在这今年里面好好的来为主侍奉的，偏偏今年就偏偏多在你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有许多的困难。那假如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确有许多属灵里面的因素造成我们在跟从主的路途当中有忽然间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从来没有面对过的这些事情。那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跟从主的路上常常很实在的一个经历，一个所遇见的一些事情的。所以当时呢，门徒们他们跟从了主上了船，他们从来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会碰到这样忽然间而来的这个难处了。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门徒们毕竟还是遇到了这个忽然来的这个大风浪了。那从这一件事情也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去领悟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跟从主，我们就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各样主要我们行的事的时候呢，那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是一帆风顺，并不表示说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没有困难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假如不明白呢，我们会埋怨主，我们会疑惑主啊，许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这方面不清楚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信主啦，主是全能的，主是全知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主是无所不在的，因此当我们信主，那我们人生的道路一定是平安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啊、是没有风暴没有难处的，那这个就是错了。那圣经这一处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的人生还有许许多多的风暴了。虽然我们信了主，虽然主叫我们跟从他，我们跟从了他，我们还是会遇到许多忽然而来的许多的难处风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信主的人活在这世上，在跟从他的路程当中没有难处，相反的，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有苦难，对不对？那这个是够清楚的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包括了我们在跟从他的路程中的都会有各样的苦难。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一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这个是使徒保罗所讲，使徒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来劝勉来教导信徒们要恒心遵守主的道。我相信在当时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真的是恒心遵守主的道，但是他们在恒心遵守主的道的同时呢，我相信他们也面对了许许多多因为遵守主的道而面对的艰难。所以使徒保罗就在他们当中告诉他们，你们继续不断的遵守主的道，意思告诉他们说，你们遵守主的道，你们按照主的道去行，那你们必然也会面对许多的艰难的。所以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使徒保罗并没有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保罗说必须经历许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跟随主走这条天路，同样的我们必须要经历许多的困难。彼得在彼得前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第四章第十二节，彼得说有火的试炼要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觉得是非常的事。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意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跟随主在这世上走主的道路的时候呢，当我们看见有火的试探临到我们，有很艰难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是非常的事，意思说你要把它当作是很正常的事，不是非常的事。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所经历所学习到的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实。所以门徒们当他们跟随主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他们半途当中他们碰到了这些难处，给我们提醒，我们跟虽然跟从主，但是在我们跟随主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碰到许多的难处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领悟了。好，我们看见当门徒们他们遇到了这些妇人来的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就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他们对这个妇人来的风暴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来求告耶稣，他们叫醒耶稣，求耶稣基督来替他们解决这件事情。那我们看见圣经说，主耶稣醒过来了，主耶稣就斥责这风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下来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呢？那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先来想另外一点，我们想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在他们正在惧怕的时候主动的起来替他们解决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不知道吗？不是，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他是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仍然睡觉呢？当然有人这样理解说，哦，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当天呢，因为白天很多的侍奉，很累了，很疲倦了，那这个也可以成为这个因素。但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按照神性的来讲，他是全能，他可以更早的让门徒们在跟他渡这个加利利河的时候，让这个风暴不会忽然间临到，可以吗？那我们说可以，他可以做得到，他是全能的，对不对？那这些他都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他等到门徒们叫醒他的时候才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还似乎责备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这样做呢？对不对？他能够做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之前我有提过了，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叫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用意，要我们学习我们还学习不好的功课，我们还学习不到的功课。假如主耶稣基督一切都帮他们解决好了，他们不用学习，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似乎我们在爱主的事情上，侍奉主的事情上，跟随主的事情上，信靠主的事情上很坚定，很好。但是若是有一天主让我们面对了极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够盼望说主总是就是这样的带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那我们学习不到功课，我们学习不到功课。那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恐惧，对不对？我们在新加坡，那我们的主席唱祷告，我们处在这个国泰民安，一切都是很平安很顺利，然后很怕然后我们有一天回到国内的时候，我们面对国内的一些挑战，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够带着一直的观点，我就回去就好像在新加坡的环境啊。当然但愿主是这样把我们放在那，但是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那个时候就要考验我们了，考验我们，叫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过去在这里跟回去那里，那我们学习到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学习到主要我们学习的那个功课呢？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没有主动起来先解决这个问题。那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拉撒路，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妹就来找耶稣，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病重了，再不去 就死了，后来拉撒路真的死了。那为什么死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拖延了多两天。
那你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主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基督拖延了两天。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拖延两天？主耶稣基督不关心吗？是不是？
假如我们读十一章约翰福音，主耶稣就说我不在那里是为你们的缘故。
为什么缘故？
是要叫你们相信啊，你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了啊。主耶稣基督做事情有时候也是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一点觉得很不耐烦的，对不对？不耐烦的，人家急我们都很急的，他好像不急，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信靠他。那所以主耶稣基督才在这里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呢？其实是告诉门徒们说，难道你看见这个风暴而没有看见我主动起来为你解决这些风暴的问题，你就对我没有信心吗？明白吗？
啊，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我没有醒来替你解决你眼前所看的难处，我就不可靠吗？所以门徒们才会跟主耶稣基督讲一句话，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
他们完全错了，主并不是不顾，对不对？主顾他们，
但是因为他们是凭眼见的信心，他们凭着看环境等那一种的现象来把这个像对主的那个慈爱，对主那个看顾，那个的信心，那是错的。那今天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困难的啊，常常会有这种困难。那是不是信徒这个门徒们没有信心呢？不是。假如我们读三处的福音书里面，三处主耶稣基督是讲不同的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难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的信，你们是小信的人，到底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有信心。若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会求主耶稣基督起来了，对不对？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但是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建立在凭眼见的信心，那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主要我们学习的对他的信心，不是凭眼见的信心啊，不是看到主耶稣基督解决了问题之后呢，啊，我们相信的主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到这种环境，我们祷告祷告，主垂听，我相信主垂听祷告了。难道主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就的，主就没听吗？主就不可信吗？不是。所以今天很多人信主呢，很可悲。他们说，我要看主能够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才信。那个是凭眼见的信心，是不够的。在门徒们当中有一个多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信。我总是要看。后来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主耶稣说：“多马，你看了、啊，不只单单看，你摸了。”他信了。对不对？他那种要凭眼见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什么呢？主耶稣基督，那不凭眼见而看我就信的人更加有福的。那可见主在我们对我们向他的这个信心是要求我们不凭眼见的信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诗篇诗人在这个诗篇第十篇那里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当他看见他的环境，当他看见他被人欺压的时候，似乎神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就感受到，他就觉得神隐藏起来了，神就不顾他。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假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
啊，神就责问他们说，难道神不顾念你吗？难道你们所面对的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以赛亚书第48章那里告诉我们，神提醒以色列人说，我记得你们，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所面对的我都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觉得神好像忘记了他们，好像神不顾他们呢？因为他们看环境，他们的信心，对主的信心是建立在环境，环境好，环境顺利，他们就是很好的信主；环境恶劣，环境对他们不利，他们对主的信心就开始摇动了。那这个不是我们信主的人当有的那一种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说，历世历代来那些跟从主走完这个主要他们走的这个路程的人们，他们都是凭这样不凭眼见的信心。这个是希伯来书。那第二节那里说，古人已经从这个信里得到证明了。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主是可以用不凭眼见的信心来信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主是可以用这个不凭你用肉眼的眼睛来信的。虽然环境恶劣，虽然环境不利，虽然环境不理想，主还是可以继续信下去的。但你里的三个朋友，当这个外邦的国王要他们敬拜那个他所建立的那个偶像的时候，他说若不敬拜这个偶像了，就要把他们推进去这个火窑里面了。啊，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三个朋友说什么呢？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啊，当然这个很好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最多人的一个观念啊。但是下一句还有更重要，既或不然，意思说什么？纵然神没有把我从火窑里救出来，我还是信神。这个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对不对？这个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要门徒们跟他渡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用意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学习这个功课了。那因此主耶稣基督才会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意思说你们还没有不凭眼见的信心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醒来平静了风浪，其实主顾念他们，主爱护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爱属他的人是爱到底的，所以他们对主其实是误解了，啊，其实是误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在这方面对主的信心这方面呢，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来依靠主。若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难处，但到如今还没有处理，还没有解决，主还没有帮我们解决，甚至主也没有替我们解决，那我们依然相信主是可信的，那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那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很可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主有这种不凭眼见的信心，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很快呢我们就退缩，很快呢我们就放弃，很快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的跟从下去了。凭眼见的信心很容易被这个波浪冲去吹走的。我们看见在这里门徒们他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学习。当主耶稣基督平静了风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门徒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这到底是谁？表明说什么呢？
表明说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其实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起码在主耶稣基督是有全能，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主这件事情上，他们对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因此当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平静的风浪的时候，他们说这到底是谁？主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没有认识。那这个很重要，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主的那个本质的认识非常重要。那这个我相信也直接的影响他们对主的那种不凭眼见的信心，对不对？啊，主对主的本质的认识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有稍微提了，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来到这世上，他不只单单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平静这个风浪，他有这个掌握属物质界属灵界这个权柄，他能够处理，他能够平静这一切。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对于主的本质呢的认识，不只单单是一种知道，那其实对主的本身的那个本质更是要深信，那这个很重要，不然会影响我们对主的那种不凭眼见的那种信心。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只是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他深信这一位主，这个深信是很重要的。他深信到一个地步，纵然他为主舍命了，他还是深深的相信，深深的跟从主到底的。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一种的信心，因为他认识主，并且他深信他所认识的。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从这个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们渡加利利海这件事情所学习的功课给我们提醒，啊，叫我们真的在信心的功课当中我们更上一层楼，啊，不只是单单停留在凭眼见的这种信心对主，我们更是要不凭眼见的信心来信靠我们的主，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世上我们做一个跟从主到底的一个门徒。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信靠你，我们成为你门徒的时候，主，你有许多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傍晚在这里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明白主自己的心意，我们也的确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不凭眼见的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愿主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我们恭敬地将下时间向主自己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改唱436首颂主新歌，436首，信靠顺服。